是贫穷。那飞了天飞特点是什么？我知道你略有一点力量，略有一点力量就是没有力量，没有多少力量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贫穷是没有多少财富的。那推啊推，飞了天飞呢是没有多少力量，略有一点力量就是没有多少力量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命。所以你看见在这里还是有称赞，很清楚，这是对腓立特非老底家。第十五节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进入温水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七封书信里面唯一的一个例外，我们的主说我知道的时候他没有称赞，那是老底家，这是唯一的，唯一的。这里我们的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进入温水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这七封书信里面，每次主都说我知道，都说我知道。但是呢，这我知道里面一共有七次，一共有六次是称赞的，那唯一的例外是老底家。所以盼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特点。然后呢，接着下去我们就开始责备，就是一面称赞然后责备。所以比方说第四节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从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面我们的主说安慰的话，称赞的话，但另一面我们的主说责备的话。那么当我们的主责备的时候，主也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。所以你看见以弗所主说悔改，这个悔改不是对罪人说的，这是对教会说的。不光罪人需要悔改，教会也需要悔改，那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。所以我们的主如果责备的话，就是希望我们能回头。我们的主他一眼就看见了，他知道说以弗所的教会有能忍耐，为了主的名劳苦而且不乏倦。你看见他也能够不能容忍恶人，就是不能容忍那些假的先知，不能容忍那些假的教师，证明说他们对真理非常的清楚，他们也能知道谁是假使徒，所以证明他们有辨别的灵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教会到这样的情形，我们说他是应该是很成熟的教，但是主不满意，主一语道破就一件事，好像一个蛋糕里面有一只苍蝇，但是就是这一只苍蝇就败坏了整个的蛋糕。意思就是说，不错，外面有忍耐，外面有劳苦，外面有这许许多多，真理也清楚，道理也明亮，你看你能够明白这个真道，这些通通是清楚的。但是问题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，因着这个缘故主要他们悔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在每一封书信里面，你看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。那么对以弗所乃是失落，乃是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。那么这个起初的爱不光是时间上的起初，而且是性质上的起初。那个起初就是最好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真理非常的清楚，我们也忍耐，我们也不乏倦，我们到处奔跑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主在这里所要求的，到底我们有没有失落或者离弃那个起初的爱？如果我们离弃了起初的爱，主怎么说？你第一要回想，所以我们需要回想。第二，你要知道你是从哪里坠落，并且要悔改。不光要悔改，而且要行起初所行的事。那么如果不悔改呢，主的话是很严厉，我就临到那里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冲过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一个段圣经你知道教会不是不会堕落的， 当教会在黑暗时期，教会怎么说呢？离开教会就没有救恩。教皇是不会错的，教会是不会错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思想。圣经里面的思想就是教会会失败。如果教会失职的话，你看见灯台就挪去了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安慰自己，好像一旦一次是教会，永远是教会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不错，以弗所的教会是全本圣经里面可以说是模范的教会，可以说是最成熟的教会，可以说保罗是把最高的启示给了以弗所的教会，别的教会保罗不能这样做。但是你看见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最重要的就是起初的爱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失去了对主的爱，我们失去了对弟兄姊妹的爱，外面我们可以有个机器可以在那里转动，我们可以关怀，我们可以量血压，我们可以探访，可以走，可以做这个做那个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对主的爱是不是像当初一样的？我们对弟兄们的爱是不是像当初一样的？如果这个没有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就是主对以弗所的责备，你看见吗？好像别人都很好，所以你看看主对于教会的标准乃是高的标准。在我们来看，能够不乏倦，能够忍耐，能够这样已经很好很好了。但主不满意，主怎么满意呢？主要我们能够维持当初，能够维持当初最起初对主的爱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神，这就是主对以弗所所说的话。那么对于士美哪呢？没有责备，这个对士美哪你看见没有责备，所以这是例外。别加摩呢有，你看别加摩第十四节，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，还有呢有人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，所以呢这是他们的难处。那么怎么办呢？说第十六节，所以你当悔改，所以又是要悔改，很清楚，又是要悔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很明显，只要主有责备，那个结果一定要悔改，很清楚，要悔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听见了主的责备，我们就应当悔改，就是向后转的意思，就是要回到主面前。所以你当悔改，若不悔改，我就快临到你那里，用口中的剑攻击他们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这里很明显，主说了很严肃很严肃的话。然后到了推拉第四二十节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西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这里有一件事主责备推亚推拉的教会，那么结果是什么？也是要他们悔改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。所以你读推亚推拉，这里也提到悔改，很明显的，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教会都讲到要悔改。然后撒底也是这样。撒底你看啊、这个撒底第一节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你的名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你要警醒，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因我见你的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所以回想你是怎样领受，怎样听见，又要遵守，并要悔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很清楚的，在这里要悔改。然后菲勒帖菲没有，菲勒帖菲我知道以后没有讲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没有责备。所以七个教会里面有两个教会没有责备，一个是士美拿，还有一个是菲勒帖菲。那么老底家很清楚的，老底家从十六节开始，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托我口中 我必从口中把你吐出去，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、贫穷、瞎眼赤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；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；又买眼药插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。所以你要发热心。 也要悔改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七个教会，有五个教会都需要悔改，因为五个教会主都责备，主责备，因为主疼爱，所以主责备管教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对以弗所说重话，因为主疼爱以弗所；主对别加摩说重话，因为主疼爱别加摩的教。 主对推亚推拉说重话，因为主疼爱推亚推拉教。同样的，你看见都需要悔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就是每一封书信，第一个点就是启示，我们的主启示他自己，自我介绍；第二点就是我知道；第三就是责备。那当然有的是例外，我们说在士美拿和。
这个菲拉特菲是例外，那其他的当主责备，主说因为他爱他，所以主责备他，不光主责备，而且主要他们悔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光是不信的朋友要悔改，教会需要悔改，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。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那么这七封书信到了最后的时候。 那么乃是呼召的话，乃是呼召的话。那你读到第七节的时候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，就当听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看见神呼召整个的教会，神要众教会都注意，所以这个呼召是对众教会的呼召，是呼召他们来听圣灵的话，所以这是听话的呼召。 所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所以对以弗所说呀，对士美拿说呀，对别加摩也是这样。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的主启示完了他自己，然后他说他知道，然后呢他责备，他也巴不得他们能悔改。那么现在就是，不光是以弗所教要听这些话，不光是士美拿。 众教会应该要听见这些话，所以主呼召众教会听话。现在把你们的耳朵竖起来，因为圣灵向众教所说的话，凡有耳朵就应当听。那么这些情形，不光是在以弗所有，不光是在士美那有，在纽约有，在北京有，在上海有，在台北有，在新加坡有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弟兄姊妹。 我们圣灵呼召我们听这些话，这是听话的呼召。但是在听话的呼召以后，接下去的是得胜者的呼召，主呼召得胜者。所以下面说，得胜的，我必将乐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那么讲到得胜的时候，不光是呼召得胜者，而且给得胜者有应许。 如果你们得胜了，结果你们要得着什么样的应许？所以不要忘记，在这七个教会里面，神都呼召的圣者。这一般人乃是当整个大体的教会，他们落在神旨意的水平下的时候，他们愿意站在神的水平线上，他们愿意悔改，不是全教会都悔改。你看呢？他们愿意悔改。 他们愿站在那个地位上来悔改，而且他们也行当主所行的事。那如果他们得胜，如果他们得胜的话，那怎样呢？结果神给他应许。那么对于以弗所教会的应许是乐园中生命主的果子。那么这是第一个应许，所以盼望大家能够记得。<笑> 那么第二个教会讲的以弗讲的士美拿也是这样，你看见士美拿呢，第十一节。 你看第十一节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受第二次死的害。所以你看呢，前面我们的主对士们呢教会说我知道，然后下面是勉励的话，没有责备的话。你看第十节，你将受的苦你不用怕，魔鬼